大家主日早上好，我们今天将继续我们之前从《使徒行传》中学习的功课。我们将继续我们在《使徒行传》中的学习。尽管耶稣基督的使徒遭遇到不友善的遭遇，但至此人们似乎仍在以耶稣的名传讲信息，百姓却尊重他们。早期的信徒得众民的喜爱，撒都该人因他们教训百姓就很烦恼，这表明使徒得人的喜爱，因此撒都该人决定禁止他们的神迹和信心不越发传播在民间。然而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惩罚他们，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但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使徒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史提凡的伟大神迹与使徒的相似，加马列是众百姓所尊重的教法师。当他向公会提出有关史提凡的建议时，公会犹豫不想对使徒施加任何严厉的惩罚。前几章好几处暗示了人们的积极看法和对使徒和对基督教领袖的喜爱，这种情绪开始改变了。在《使徒行传》剩下的四分之三中，路加几乎没有将百姓与他们的领袖分开。双方的敌意是显然易见的，就是百姓和他们领袖与使徒的敌意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斯蒂凡事件是危机转折点。后来者提到第一位基督教殉道者斯蒂凡或他的信息都会引起犹太人的反感，这也是一个超出人理解的神奥秘的工作。到目前为止，神的双手已经克制住了敌人，保护使徒受严厉的破坏。例如打开监狱的门，又一个像加马列这样的人把使徒从公会手中释放出来。但是现在的风向开始转向了一个方向，最后可怕的一击把会众吹得四散，打击是出乎意料的。会众挑选的七人当中有一个人因为他的信心和圣灵的充满受到了审问，这人便是史提凡。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八节，我们这样读到：史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首先他的名字叫史提凡，他的意思是用树叶状的黄金制成的花冠，也就是花环，这用于结婚和节日场合，表达公众对种族竞赛和战争胜利的认可。它也象征着对基督徒生活和服事的奖励。耶稣带着荆棘的冠冕，这是荆棘编织的，也就是 staff honors， 因此与史蒂凡这个名字也很适合他。 再来我们看一下路加提到了史蒂凡的属灵数字。史蒂凡他满得恩惠能力，不同圣经文本之间存在的差异，因此有些译本翻为信心和能力，其他译本翻为恩惠和能力。我们也知道恩惠能力并不是施提凡的唯一品质。从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和第五节中，我们发现了使提凡是一个充满圣灵和智慧的人，他在百姓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点就是史提凡的名声不是靠他的技能、学术成就、高地位或财富，而是他的属灵品质。这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深思熟虑的事。我们要成为主的主人，也要担起教会的职任。史提凡是除了使徒之外第一个行神迹的人，他的生命短暂，所以没有行许多的神迹奇事，但是他所行的是大神迹。史蒂凡的属灵品质包括信心、力量和圣灵的充满，使他的神迹充满了魅力。从七个被选中的人当中，我们只找到史蒂凡和腓力行神迹。主拣选史蒂凡作为他的器皿。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八节说，史蒂凡在民间中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再来，史蒂凡是这个世上的寄居者，他被一群发怒的暴徒和他们的愤怒的声音包围，一定有人对他采取暴力行动和辱骂。他一定知道如果他要追随耶稣的话，他甚至可能会丧命，但他很勇敢。虽然他很勇敢，但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也是一个人，一个软弱的人。我想知道当史蒂凡站在愤怒的人群面前时，他有什么感想呢？我能猜到他可能没有想到死，或者他没有计划让自己赴死。他唯一可能知道的是，如果他继续向这群人忠实地宣讲他的主耶稣基督，他可能会死。他不知道他再一次站在他们面前布道的那一天将是他聚集在世上的最后一天。很可能的，他像以往一样，早上醒来花时间默想神的话，并将自己和他所爱的人祷告交给神。他想像往常一样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人群，这充满敌意的人群向他挑战基督的信息。史蒂凡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天将会有所不同，今天的挑战是他没有意识到的不同。他并不知道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同样的，他也不知道自己的鲜血将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一个教会命运的关键十字路口。当我想到这点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出一首赞美诗，这是我们所熟知的。这首赞美诗是，我不知道明天将如何，每一天只为主活。我不借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或许阴暗。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信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路程。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认透，但我 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的手。这就是这首赞美诗，就是我知谁牵我的手。让我们一起唱这首赞美诗。
我不信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或许阴暗。我不要为将来忧愁，因我心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路程。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认同，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像攀登黄金阶梯。每种担越跳越轻身，每朵云披上阴影，在那里阳光藏不藏，不再有眼泪满面。在美丽艳红的尽头，总算你与天相连。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认同，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我遭遇贫苦饥饿，但那位看顾麻雀者，他必然也看顾我。他是我旅途的良伴，从草根与歌扬火海。我救主必与我同在，他宝血把雨把我遮盖。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参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我并不知道当天史蒂凡他有什么的想法，或许他当天离开家的时候，他将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祷告交给主，但或许这样的向主祷告，我将今天离开出门做你的事，我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但我知道我与主同行，我将我自己交托在主手里。我今天可能不会回，可能回不了家，但我知道主一直与我同在。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当天，是对史蒂凡他殉道了，他为主殉道了。让我们继续看在第八节，第八节一开始风向有了改变，这一风向的改变为在使徒行传第七 中殉道的史蒂凡画上了句号，这也标志着整个罗马帝国福音大传播的开始。有一群人与史蒂凡评论在第九节，我们这样说到：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史蒂凡辩论。如果我们仔细的观察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这里主要的反对史蒂凡的人是希腊化的犹太人，这必须是一个事实，相结合即史蒂凡和攻击他的人一样都是希腊化的犹太人，这可能是他们专挑史蒂凡的原因，尽管路加没有这样的说。这与在第六章第七节形成了很好的对比。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这证明了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包括许多祭司，是因为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的。希腊化的犹太人开始起义反抗耶稣的门徒。我们不知道他们如此痛恨史蒂凡的原因，但他们必须是开始注意到史蒂凡，因为史蒂凡他行神迹。他们的目标不是使徒，而是七人之当中的史蒂凡。这些希腊化的犹太人起来反对史蒂凡，并逼迫他与他们辩论。他们在一个地方遇见了史蒂凡，如果不是在街上的话，应该是在某个地方，可能是在圣殿的院子里。有人建议史蒂凡去了犹太人的犹太会堂，从而引起了关于耶稣是弥赛亚的争论。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第九节中的犹太会堂一词。犹太教会犹太会堂这个词是单数，因此一些解经家认为这个词只是指一个犹太会堂，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描述了几个不同的犹太会堂，可能不止一个，因为在拉比传统指出耶路撒冷有多达480个犹太会堂，这个数目似乎很高，至少表现在耶路撒冷有多少个犹太的会堂。利百地拿可能是指的是自由人，他们曾经是奴役和犹太人，他们有可能是在公元前第63年左右被被宠培掳到罗马的犹太人的后代，现在被释放并定居在耶路撒冷，他们的人数足够多，可以拥有自己的犹太会堂。由古利奈人，来自古利奈的犹太人。古利奈是北非利比亚的一座城市。ISBE 写道，随着分散的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参加节庆，古利奈人在新约历史上占据了显眼的位置。一个名叫西门的古利奈人被罗马士兵抓住，被迫背着耶稣的十字架。这里可以在马太福音第27节23第27章32节找到。五旬节那天，来自古利奈的犹太人也在场。他们的城市似乎是彼得在那次布道中所描述的分散圈中的一个 重要地点。在这些日子里，古利奈犹太人非常重要，他们的名字与耶路撒冷的一座犹太会堂联系在一起。当史蒂凡受到破坏的时候，这些在耶路撒冷信主的古利奈犹太人中有一部分人分散到国外，与其他人一起来到安提亚，只对犹太人传道。有来自亚历山泰的犹太人，在亚历山泰的私人文件中，据说发现了一幅草图，概述了他们建立一个希腊帝国的宏伟计划。该帝国应将所有种族都作为和谐的单位。事实上，在埃及的几个城市，在接受这一个政策的托勒密王朝统治下，外国人似乎被赋予比本地人更优越的地位。正是为了促进这个普遍的政策，亚历山泰城的犹太人被赋予了特殊的特权，尽管他们可能没有完全的公民权利。然而，他们在亚历山泰占据了比古时代世界任何地方都更具有影响力的地位。犹太人在自己的地区中拥有许多犹太教会堂。
Even oftentimes I find that they are more passionate for their religious causes. They were also passionate enough to stir up others to take the same stance with them against Stephen. They inflamed the feelings or passions of other people. The Greek word for stir up is a compound word of a preposition with and a verb to cause to go. So Stephen.
让我们看一下对史提凡的控告。我在这里感兴趣的是，首先引起争论者惊讶反应的原因，在第八节证明了史提凡在他们中间的非凡事工。史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我们在这里找不到他任何的错。从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经文中，我发现了几点。一些希腊犹太人兴起并开始和史提凡争论，不是所有人，只是一些人开始和他辩论，这一定表明他们对史提凡的信心是有疑问的。第二点就是他们抵挡不住史提凡。在第十节我们读到，史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希腊语中的抵挡的意思就是重新建立自己，抵抗或反对。他们有自己的观点来反对史提凡与他们分享的信息，然而他们无法抵挡史提凡。换句话说，他们无法对抗史提凡，也无法成功的对付史提凡。他们无法抵挡的是史提凡所讲的信息。这节圣经说众人抵挡不住，这一定是神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一到十二节中所应许的实践。人带你们到公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史提凡的话或信息的能力来自智慧和圣灵，辩论的人很多，然而只有史提凡一个人。我们能够看到全能并不属于多数的人，相反的，史蒂凡他的全能来自上头。这也是一个人无法对抗属灵的例子。在第十节中，众人抵挡不住，也就是意味着他们没有力量去克服或去说服，或无法战胜史蒂凡。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和资源来否认史蒂凡的信息。在第十节中动词抵挡不住的时态描绘了对手一次又一次的争论，但每一次史蒂凡都能反击并击退他们的进攻，因为史提凡在主里有能力和力量。史提凡不依靠自己的智慧，而是依靠神来的智慧。希腊语中的智慧是 Sophia， 在使徒行传中出现了四次，所有这些都是与史提凡有关。史提凡也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虽然有些人认为第十节中的圣灵是指史提凡的灵，但我倾向于将其理解为神的圣灵。使徒行传中大胆而智慧的演说与 使徒凡使徒行传中大胆而有智慧的宣告与圣灵的工作是有关的。史提凡的经历必须提醒我们，我们应该为敌人的进攻做好准备。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一节这样劝勉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他们再来，我们也看到今天的经文里头看到，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突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这也是一种政治，他们想以人多势众，胜出。他们密谋对史提凡提出指控。他们在第十一节中收买人，希腊语中收买人的意思就是唆使、私下指示或暗示思想。这在不同的译本，英文译本被译为秘密诱导、秘密唆使、秘密说服。当他们无法通过与史提凡的辩论来战胜史提凡的时候，他们就去找那些没有与史提凡辩论的人，试图让他们卷入争端。换句话说，他们想利用第三者来击败史提凡。A.T. Robertson表示，收买人这一词的意思是像铺地毯一样，用思想或金钱把人控制在自己的掌控之下。人们回忆起该亚发在审判耶稣时寻求虚假证人时的困境。这个词只有在这里被使用，意思是对手秘密达成协议的画面。教唆是指煽动犯罪的或恶行，以便获取虚假证词或伪证。他们在第十二节煽动的人们，就像我们以前看到的那样，反对史提凡的人对耶稣的对那些反对史提凡的人对随从耶稣的人无能为力。此前对使徒的破坏是有限的，因为百姓支持他们，民意很容易被形成，赞成耶稣的人很快也就呼吁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喜爱使徒的百姓呼喊着反对史提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不应该让大众的观点塑造教会的意向或焦点，而是建立在神永恒的话上。他们设立了假见证文来击打史提凡，他们让虚假的见证人站在人们的面前做虚假的见证。正如我们在现代法律环境中看到的那样，证人站在那里作证，这些假见证人站起来张开嘴对史提凡做假见证。他这只被收买说假话，就像现代背景一样。当一个人一直试图得到他想要的东西的时候，诬陷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做法。真相或谎言对史提凡的指控，真相或谎言对指控史提凡的人并不重要。指控史提凡的人只想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这甚至不是他们需要的。不幸的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这样的事件，包括发生冲突时的教会胜利是目标，其他什么都不重要。反对史提凡的人并没有逃脱对他采取这种 邪恶策略的诱惑。诬陷是诱使一个人堕落的最简单最残酷的方式。显然诬陷也包括以不同的方式污蔑人，通过歪曲人的行为给他人留下虚假的形象，以致使人身败名裂。不幸的是，在信徒社区中也有这样不良的做法。这也为什么有教会分裂的原因。即便有些人争辩这是神用这种方式去建立更多的教会，但是我不认同这一个观点。我们需要记得的一件事就是诬陷是一种只有罪恶的心才会使用的手段。这些人他们可能赢得暂时的胜利，但是神最终会审判他们。对使提凡的整个诬陷都是通过雇佣假见证人来进行的，他们必须雇佣假见证人，这些见证人必须涉及不诚实的行为，包括贿赂，以使他们在人们面前说谎。顺便说一句，我必须指出的一点就是，一些希腊犹太人非常确信自己的观点，他们甚至毫不犹豫地用非法手段将史蒂凡击倒。我们绝不能忽视做假见证人的这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是他只会说真话，只会说实话，反对史蒂凡的人的心中，他们自己的邪恶，他们被自己的邪恶思想所占据，以至于他们毫不犹豫地使用假见证人。花时间考虑一下，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他们想要的不是荣耀神，保护宗教的诚实吗？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采取了各种非法和邪恶的手段。在这里的学习的功课就是，宗教不能净化我们的心灵，宗教的神圣和崇高并不能使我们摆脱罪恶，对我们的宗教的善意并不能使我们成圣。我想到了一个场景，如果反对史蒂凡的人不知道神的名、神的律法、神的圣殿，或者他们对自己宗教信仰不感兴趣的话，或者他们没有热忱证明自己所信仰和实践的宗教是值得捍卫和保留的话，那么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会做出怎样的事吗？由于他们对宗教的激情，他们变得更有罪。相信神是对的，但是错误，对神错误的认识是不对的。我们看到就是堕落的人能够用神的名来满足他们自己邪恶的欲望。所以我们要仰望主耶稣基督，我们要让主我们要跟随真理。再来对史提凡提出的四项指控中，就是他史提凡对摩西、神、圣殿和律法发表的言论。对史提凡这四项指控让人想起之前对耶稣的指控。假见证人说史提凡说了 假见证人说史蒂凡说了谤读神和其他人的话，在这里我们可以画出人们的愤怒的面孔，包括长老和文士的面孔。谤读神和摩西的说法可以让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激动到最激烈的情绪，这是被误导的信徒的典型行为。史蒂凡的指控指控史蒂凡的人将他们的宗教作为攻击的感人基础，群众也被他们的宗教所欺骗。我们必须知道的，史蒂凡的对手已经下定决心要杀死史蒂凡。想想马可福音第14章第64节，你们已经听见他这马可福音第14章第64节，你们已经听见了，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谤读的罪会导致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利未记第24章第16节，那谤读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会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聚集的本地人，他谤读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致死。他们对史蒂凡说，他们对付史蒂凡的策划就是有预谋的杀害。让我提醒你们，对某人的邪恶想法与害杀害人是一样的，不要不当一回事。当一个人甚至在基督里憎恨或反对某个人的时候，他没有也不能履行基督的律法，那就是彼此相爱。当一个基督徒憎恨另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他以神的名义憎恨这个人。人们以神、宗教、真正的敬拜和律法的名义憎恨史蒂凡。他们的指控如下：史蒂凡反对摩西的话，在第11节，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谤读摩西和神的话。我有点惊讶地发现他们在神之前提到了摩西，这也许这表明他们认为人的律法比神的律法更加的重要。再来，使徒行传第6章第14节，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当人们激动和愤怒的时候，细节就不再重要了。很可能的，史蒂凡所说的是，割礼是不是救恩的必要条件？对于这种话题，如果人们没有听到或不理解整个信息的话，他们可能会误解信息的真意。他们指控史蒂凡反对神，在第11节的后半段我们看到和神的话，对此可能不需要解释哦。史蒂凡以及第四，就是史蒂凡他反对圣殿，在第13节的前半段，我们看到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地召见圣所。再来我们看第四个，就是史蒂凡违背了律法，在第13节的后半段，和律法，这对犹太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圣所和律法更神圣了，因为圣所是神的家，律法是神的话，所以任何一个说任何一个都是说神的坏话。换句话说，这就是谤读。这些指控并用假见证人的话加以概括。在第13到14节，我们读到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地召见圣所和律法，我们 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从这些话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史蒂凡的案件取决于他宣布拿撒勒的耶稣，特别是因为耶稣与两个最神圣的犹太机构，也就是圣殿和陀拉有关。史蒂凡被指控说耶稣会摧毁圣殿，改变律法。如果这些指控成立的话，公会很容易的将其归为谤读神。史蒂凡被将被视为犯了死罪。在这里我们发现，他们所有的指控都与指控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一样，都是谤读神的指控。史蒂凡被指控是基督徒，是主基督的信徒。我们可能可以想象这些群众他们指控耶稣的场景，也可能发生在史蒂凡身上。史蒂凡他一个人承担这所有的激动指控。当然，假见证人在第十四节中所说的话扭曲了耶稣在耶稣福音。假见证人在第十四节中所说的话扭曲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中所说的话。再来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十五节，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天使的面貌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是无法知道的，但是我们知道那些生活在神面前，在神的爱光照下的人，必须拥有这光明的面貌。毫无疑问的，史蒂凡脸上闪耀着这种光芒，这种天使的面貌。引述 H.A. Ironside 的一段话，我希望有一张史蒂凡站在公会面前的照片。细听所有这些不实的指控，并注意到指控他的人脸上的愤怒和嘲笑的表情。然而，史蒂凡他站在那里，以一副容光焕发的表情看着他们。他的表情充满了爱、信靠、和平和信心，不受所有所说的所有的痛苦的话干扰，并不因为他们对他的仇恨而充满恶意，而且因为意识到他是基督徒，他是基督忠实的仆人而感到欢喜。指控史蒂凡的人不转睛地看着他，充满仇恨地看着他，他们热切地看着他。公会中的每个人都从他们的高位看不起史蒂凡，但史蒂凡的脸却像天使。但是史蒂凡他的面貌却像天使的面貌。公会的人一定是经历了一次非同寻常的属灵冲击，大多数公会成员的人都是撒都该人，这些人他们不相信天使。史蒂凡的脸上没有任何恐惧，而是充满了完全的平静。当谈论神的人没有神的荣耀的时候，被指控谤读神的史蒂凡却把神的荣耀反映在他的脸上。当他们在争论神的时候，他们忘记了神。犹太的整个宗教体系都在自我中忘记了神。他们尊重人的传统，蔑视神的真理。引述 John Scott Stott 的话，当史蒂凡被指控反对律法的时候，神是否故意要向摩西接受律法时一样，给他一张容光焕发的面孔？这样神就表明摩西的律法和史蒂凡对律法的解释都得到他的认可。这里的教训就是我们总要不断地仰望着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的史蒂凡他有一切的权利对这些愤怒的人群说，他所讲的是真理，但是他并没有这么说，而是平静的反映他对神的信心和平安。但愿我们也有史蒂凡这样的信心，让我们低头仰望，让我们低头祷告。